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希伯来书6章1节，作者说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愿神天天用他恩惠的道建立我们，使我们灵命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完美的典型。我们思想完美的典型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雅歌5章10到16节，雅歌5章10到16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谷中百合花》。
雅歌5章10到16节，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。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，他的头发厚密累垂，黑如乌鸦。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，用奶洗净，安得合适。 他的两腮如香花旗，如香草苔，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且滴下墨药汁，他的两手好像金管，镶嵌水苍玉，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，周围镶嵌蓝宝石，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，安在金金座上，他的形状如利巴嫩，且佳美如香柏树，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雅各五章十到十六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六节。雅各五章十六节，经文说道：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雅各五章十六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雅各五章十六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雅各五章十六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完美的典型。这是多么可贵的事实，在世间有一位被公认为是完美的典型，他的口从来不吐怨言，也不曾说过一句谎话，他的双眼永远流露着仁爱、纯洁和福乐，他的手臂并不拒绝忧伤的灵或痛悔的心，他的胸怀绝不因罪恶或不圣洁的念头而怦然心动。这个举世无双的人从来不自私，他一生奔波各地，到处行善，居然有这么一个人，他爱全人类，他爱他们甚于爱他自己，他牺牲自己为了保全他们，居然有这么一个人，他走向死亡之门，以免他再吞噬我们，居然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埋葬在阴湿冰冷凄凉可怕的坟墓中，为了向世人证明他有超越死亡复活的大能，居然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活在人间，但与天堂有交通，他揭开遮蔽永恒的帷幕，使我们得见父神的荣美和慈爱。这个人是所有基督教会尊奉的表率，所有的教会都建立在他的根基上，因为他是如此可爱、荣美、引人注目，人们从世界各地聚集起来，来瞻仰他的救恩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：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完美的典型这个题目。这是发生在德国的一个小城里的故事。有位女同学要开音乐会，她在海报上说自己是著名的钢琴家李斯特的学生，不料就在音乐会的前一天，李斯特突然出现在女同学面前，因为看了海报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就亲自前来拜访。 女同学吓坏了，她浑身发抖，脸色苍白，哽咽着向李斯特哭诉艰苦的身世，谎称李斯特的学生完全是为了生活。她跪在李斯特面前请求宽恕。了解原委之后，李斯特把女同学扶起来，和蔼地对她说，让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。女同学看李斯特这么和蔼可亲，激动的不知说什么才好。李斯特就要他把音乐会当晚要演奏的曲子先弹一遍给他听，并且边听边给他指点。末了，李斯特爽快地说，好了，当晚你就大胆地上台演奏吧，经过我的指点，现在你已经是我的学生了。为了证明这一点呢，你还可以向剧场经理要求音乐会的末了再增加一个节目，是由你的老师我为我的学生演奏的。第二天音乐会如期举行，临近结束的时候，听众突然欢呼起来，他们发现原来弹奏最后一支曲子的不是学生，而是他的老师李斯特。1831年，波兰知名的钢琴家肖邦从波兰流亡到巴黎，当时李斯特已经是名声沸扬的音乐家，而肖邦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。然而李斯特对肖邦的演奏才华深为赞赏。怎样才能使肖邦在观众面前赢得掌声呢？那时在演奏钢琴时，往往要把剧场的灯熄灭掉，让会场一片黑暗，以便观众能够聚精会神地聆听演奏。李斯特坐在钢琴前面，当灯一熄灭，就悄悄地让肖邦过来代替自己演奏，观众被琴声征服了。演奏完毕，灯亮了，观众看到舞台上坐着的是肖邦，大为惊愕。人们既为出现了一位灿烂的钢琴演奏新星而高兴，又对李斯特推荐艺术新秀的高尚行为表示钦佩。我们会说，哎呀，李斯特好有风度，他好可爱啊。但人都是不完全的，都有瑕疵。只有一位是无瑕无疵无玷污全然可爱的，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希伯来书4:15作者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哥林多后书5:21，保罗说，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主要把我们领进他的内室，使我们在灵里比信主之初更认识他，更多的知道他。不错，初信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救主，是我的主，但随着信主的年日，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我在深知所信的是谁，知道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，他是我们的良人，又是我们的朋友。美国大布道家穆迪常说，我是一个有漏洞的器皿，所以我要常住在自来水龙头底下。斯布珍说，耶稣全然可爱，无佳美之词可形容，配得我们将心归他。当你浅尝救恩的喜乐，瞥见神柔美的形象，就忍不住被他吸引，而快跑跟随他。他说，哦，耶稣，你的能力，你的恩典，你的公义，你的温柔，你的威严，你的始终如一，造就了一个举世无双的人。天上地下，我还恋慕谁呢？你的降世为人，你的受苦受死，你的复活升天，你的凯旋胜利，你的永恒荣耀，交织成一幅灿烂光华的锦绣图案，没有一丝破绽，简直天衣无缝。你是和谐悦耳的乐章，你是亮丽耀眼的彩虹，你是浑然天成的山河，在你毫无斧凿之痕，天地之灵气，日月之精华，都巧妙融合在你身上，即使集合天下各样美德之最，也无法与你相匹配。你是超群绝伦，卓然独立。你曾被圣灵膏油涂抹， 这膏油是稀世罕见的高贵药材所提炼，其芳香浓淡合宜，香远益清，任何世上专家也调配不出来。但上帝精心调制，只单单保留为耶稣所用。耶稣基督是人中第一，我们成为他的知己以后，知道他全然可爱，而迫不及待的要顺服他。使徒保罗所切慕所盼望的就是认识基督，就是这位替他死而复活的主。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，耶稣赦免一个犯奸淫的女人的事迹。当那个女人被人带到耶稣面前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当然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圣经说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舌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约翰说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道上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的口极其甘甜，他是唯一有资格定人的罪的，他却乐意给人新生的机会。他知道恨只能挑起争端，唯有爱能遮掩一切过错，并且彻底更新改变一个人。当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，要耶稣摸他们，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，主耶稣大大不悦。马可说耶稣看见就恼怒，对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，为他们祝福。耶稣爱小孩，不忽略他们中间的一个。自古以来，妇女小孩经常被人忽略，经常被人轻看。孔子讲过一句话，为妇人与小子为难养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在数算人数的时候，妇人孩子经常不算在里头，但是耶稣看重妇女跟孩童。有一个法利赛人西门请耶稣和他一块坐席吃饭，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这个女人显然名声不好，她曾经犯过一些错，是众人眼中的罪人。法利赛人西门看见这事，心里就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乃是个罪人。耶稣知道西门心里在想什么。路加福音七章四十节到四十三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句话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，请说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五十两银子，一个欠五两银子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。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耶稣没有责备西门，而是用提问的方式提醒他，同时肯定他判断正确。路加福音七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经文记载，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水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那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。 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，带着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路加福音七章四十八节到五十节记载，约瑟对那女人说，你的罪赦免了。同席的人心里说，这是什么人，竟赦免人的罪呢？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耶稣接纳这个有罪的女人，他知道一颗被赦免的心将会成为美丽的泉源。人所憎嫌的是耶稣所接纳的，他乐意做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，犹大领着一队兵丁和宗教领袖来势汹汹的到克西马尼园要捉拿耶稣。但耶稣要求他们表明来意的时候，他们说是来捉拿拿撒勒人耶稣的。主耶稣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就是。这些人白天不敢动手，夜间鬼鬼祟祟的前来，耶稣勇敢的面对，回答，我就是，声音温柔又安稳。那些前来捉拿他的人都吓得往后退。耶稣对那些差役说，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在最危险的时候，主耶稣提醒他们，你们是来找我的，让这些人去吧。耶稣承担困难，保守门徒。甚至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捆绑之前，还行了最后一个神迹，就是医好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耳朵。耶稣口中所出的尽是恩言，因为他的话是从爱心中说出来的。他不是把难担的重担放在别人身上，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，而是凡事给我们做了榜样。他不但心中爱人，乐意饶恕人，而且用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经文说道，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当与他同定的一个强盗临死前有心悔改，向主呼求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，我是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耶稣实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人，在他毫无瑕疵，在他全然可爱。使徒约翰说，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对他的体会到底有多深呢？我们对他的认识究竟有多少呢？诗篇四十五篇第二节，诗人说，你比世人更美，在你嘴里满有恩惠，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。一个人落在心灵的黑暗中，若是知道所信的是谁，对主就不会有怨言了。因为神美善的本性，基督在地上所显出的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当鸡叫的时候，看见主转过身来看他，彼得看见耶稣的眼睛就出去痛哭。正如一首诗句所说，那无价之宝的一瞥，是你丢弃所有的偶像。若非晨光已经在望，谁愿意吹灭蜡烛呢？若非炎夏已经来到，又有谁愿意收藏起他的冬衣呢？当我们真正认识基督，知道他全然可爱，天上地下没有任何可以与他相比的，我们就对自己说，我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呢？他配得我最高的敬爱，这是主耶稣，我要赞美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全然可爱，让我们因为天天注视他，被他所吸引，而甘心过全然圣洁的生活。愿主圣洁的荣形深印在你我心中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听我心声。
能用言语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你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，为我们完完全全的舍己。请你天天把我们带进你的内室，使我们因为认识你，以致如同从镜子里反照，忠实的把你表现出来。主啊，这世上所有的享乐都不足以与你相比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愿你天天用你的道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更深的爱你，使我们一生活在你的爱中，仰望你的怜悯，直到你显现的日子，我们亲自与你面对面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你向我索取讲道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58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又或者请您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并且附上您的姓名和回邮地址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无暇，有悲伤出来。